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莹莹，欢迎收听今天的《靖港那些事》。作为一档360度全方位宣传靖港的系列节目，我们将分八回与靖港上海事务所一起为大家介绍日本靖港县各类好玩的、好吃的、好看的去处。节目最后还有有奖活动哦！靖港那些事。我们今天依旧请到了靖港县上海事务所的汤桑和 Gan 桑，欢迎你们！
大家好，又和大家见面了。
大家好，
继续向我来介绍这个靖港县的魅力啊！上次讲到了有茶、温泉啊之类的东西，那么我们今天讲些什么呢？
来讲一些大家感兴趣的吧，今天
感兴趣的，那对我这个吃货有什么意见没有？
现在大家吃货都很多，莹莹说她也是一个吃货。对，首先我们要和大家极力推荐我们靖港县内有非常非常多的美食，请大家来品尝。莹莹对日本料理，比如说印象比较深的，或者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最喜欢的
刺身。
刺身，那
果然，
非常。那我们靖港县
是最适合的，
最适合的地方。
对。因为靖冈县它就是有骏河湾嘛，骏河湾是日本最深的一个海湾，然后因为它海湾深，所以它就是每年从那边就是可以捕捞到各种各样新鲜的海鲜，好像金枪鱼的出货量也是日本第一的。
对，我们金枪鱼的产量是日本第一。然后呢还有就是可能在别的地方吃不到的比较小的樱花虾。这个是只有在骏河湾才能捞到的，
就是只有靖冈那个地方，
对，只有靖冈，只有你到靖冈来才能吃到。然后在我们伊豆半岛下田这个地方，还有非常非常著名的高足蟹，那个蟹非常非常大，
对，
大概大的话、
就是、
最大的话有
拉开来好像就是有大概最大有4米，
对，
跟上海的螃蟹有什么区别？
上海的螃蟹上大闸蟹吗？
大闸蟹就是我们平常吃的那种蟹，要几倍大吗？
非常的大，它的脚可能就我看绝对有100尺那么长吧。
对对对，很长，
光是蟹脚的话
就是有这么长。
然后蟹脚的这个宽度有3到4厘米肯定是有的，就是你直接这样拉出来，
对的，
哇，就像拍电视一样，
就是
对
的，
对
对，就一口咬下去就真的很过瘾了。
然后它呢，基本上是料理的方式基本上以蒸为主，因为想要保留它的原味嘛。然后最多呢就是在蘸一下醋，然后就这样直接拿蟹脚出来吃，非常爽。
对的，懂了懂了。
对，
这是海鲜类，
海鲜，
对。靖港还有什么比较能吃？我总不能去靖港顿顿吃海鲜吧？
还有就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就是鳗鱼，
对，
不知道莹莹对鳗鱼饭有没有什么
印象？
有，我还蛮喜欢吃的，
因为上海现在吃鳗鱼的地方我觉得也挺多的啊，可能。我们靖冈县不一样的就是它这个鳗鱼和别的地方包括日本别的地方不同的鳗鱼在于它的鳗鱼是富士山的雪水养的。
哇，好奢侈的感觉。
对，因为它的富士山大家知道常年有积雪嘛，然后它雪水等它融化之后它就会流到下面的河流，然后我们的鳗鱼就是在它雪水流下来的这个河流里面养育的。
好厉害。
对，
好厉害。这样我早上早餐和中餐已经解决了，那晚餐还有什么可以吃的吗？
晚餐
想一想，
想一想啊，还有一个就是靖冈它那个熬点也是很有名的。
熬点是，
熬点就是可能你早上中午吃的那个海鲜就是生冷的比较多嘛，想吃点热的，就是汤汤水水的东西，那就是靖冈的熬点它也是很有名的。
熬点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关东煮。
关东煮就是经常我们在全家这种地方看到一点
对对
对关东煮，就跟那边关东煮差不多的感觉吗？
它首先颜色就不一样，
对对，
它是黑的。
为什么是黑的？
大家不要害怕，虽然它是黑的，但是它，可能看到感觉好像口味很重哦，但是
其实
还好。
对，因为它可能是加了一点酱油，然后它所以就是放了一些就是那种高汤，然后加了酱油，所以它颜色会比较深，但其实它口味也没有这么看上去这么重，
口味还是比较清爽。
对对对，
因为它可能只是制作的一些工艺不一样，但是它的口味上来说，还是比较能让我们中国人接受的。
那蛮好，那我就在靖冈三餐
三餐都解决了，
三餐解决了之后，我就在想，那去哪里玩比较好呢？听说好像就是 静冈那边好像有关一个动画片，它的背景是在那边。
对，可能小朋友们比较感兴趣哦。嗯、非常著名的樱桃小丸子，
对，
这个我小时候也看过。
花男同学 ，Hey Baby。对，因为樱桃小丸子它这个整个故事的舞台呢，就是以前发生在静冈县的清水市，但是现在呢，清水市已经没有了，它已经和静冈市合并了。所以静冈这个樱桃小丸子的故乡呢，我们现在就统称为它是在静冈市。
对，就是说它的背景是在那边。
对对 对,
对，
因为它那个樱桃小丸子，它作者他是静冈人嘛，所以他就是他写了一个以他身边发生的故事这样子为背景写了樱桃小丸子。
我们现在呢，在静冈市的 S Plus 广场里面有一个樱桃小丸子的博物馆。就是来的游客呢有很多，比如说带小朋友来静冈玩的爸爸妈妈，他们会带小朋友去，然后在那边和樱桃小丸子拍照片，然后还可以买到很多它其实有搭出来一个就是实景的教室。
对，是一个实景的教室。
对，实景的教室，大家可以去坐坐看小丸子的位置，然后坐坐看花轮同学的位置。
对
对，然后拍照片。这个我想也可以买一些小丸子的纪念品。
对，
很有趣，我觉得。
然后它这个樱桃小丸子的博物馆嘛，它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可以实际体验就是小丸子它平时在学校吃的那个午餐，它那边有卖的。对，食堂。
不会还要做小丸子的作业吧？
对的，作业不用做。
其实还是挺有意思
的。不光小朋友，我觉得大朋友估计也应该挺感兴趣的。
静冈县的动漫怎么样？除了小丸子之外还有比较有名的吗？
还有一部比较有名的可能就是现在最近
红的，
就是
Love Live Sunshine。
对，它是有手游改编的嘛。
它原来是手游改编的。
对，可能对于动漫比较感兴趣的朋友比较熟悉，因为Love Live 是一款手游，然后它的第二代这个 Love Live Sunshine 就是在我们静冈县的昭津这个地方，
对，为背景的一个高中为背景的。
它其中的这个私立浦之心女子学院呢，就是在我们静冈县昭津市海边的一个小镇内浦。所以说它这个高中里面发生的一些比如说学员偶像的一些故事啊，都是在以昭津为背景的。所以说最近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圣地巡礼哦。
对，圣地巡礼活动最近很盛行。
我们静冈，对对，来比如说他们要拍一下他们实际走过的这个坐过的电车啊，然后坐过的巴士啊，然后这些也是我们也有做出一些专题，专门欢迎这些来静冈圣地巡礼的朋友。
大家不要朝圣错地方哦，在静冈。
静冈昭津。
对对对。
除了这些的话，因为听说静冈的樱花也是非常有名的。静冈的樱花是什么樱花比较有名？因为樱花好像也据说分很多种种类，是不是？
对
对，因为可能马上就要到樱花季了嘛，大家对樱花季的这个时间可能概念是三月四月可能比较多是樱花季，但是其实静冈的早樱很多。
对，
最早的
可能是热海樱吧，因为就是有朋友好像他昨天已经PO出来照片了嘛，就是热海的樱花它现在已经是差不多是满开的状态了。
现在差不多就是一月底二月初这个情况。
热海是最早的，
热海可能是最早的。
然后相对比较有名的话可能和津樱。
对，
因为我们静冈就是也是在伊豆，然后和津樱有一个就是它叫和津厅这个地方，然后它每年的二月上旬到三月上旬，它会有这个和津樱季，等于说是专门为了这个大家来
看樱花，
观赏和津樱，然后做出的一个活动。和津樱它可能最大的特点就是它花期比较长。
是的，
一般比如说我们樱花开了，然后一段时间下个雨，然后樱花就掉了，对对对，
周花期只有一周，
对对，一周这样子。然后和津樱的话，它长达一个月，而且它是在因为可以顾名思义嘛，它在河的两边，所以晚上它也会有一个点灯的活动。它的品种来说，它相对别的樱花可能颜色更粉。
更艳丽一点，
就
是平时我们看到那种染井吉野，它可能颜色是比较淡淡的，比较小清新一点。然后和津樱的话，它就是一眼望上去，对，就是一片粉色的云。
我刚听到说开在河的两边，
对对对，
有没有可以？就能不能坐船然后在河里面然后这样看。
它好像不是船的，就是它是只是一个自然的河流，然后它只是这个自然的景观。
对，你比如说你在河的河边上，
河边
或者是在桥上看过去，
是就去了静冈这个地方就有了吗？
到伊豆。
到伊豆
就
是河津厅
这个地方。
因为可能大家花见比较多的，大家喜欢把那个坐在这个樱花的边上，可能划船比较少，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划船
。对的，
日本他们喜欢，比如说坐在樱花
树下面，
然后野餐，然后边赏花一边野餐，这样可能比 较多一点。
对，
好，那好，那我们今天啊，一眨眼时间也差不多要到了，讲了吃的，讲了玩的，讲了看的，
嗯。
我们希望大家多多去靖港玩，
还有很多想要介绍给大家的东西，希望能够和大家分享。
是的，
那我们谢谢今天的嘉宾汤桑和严桑，谢谢你们的到来，
谢谢，
拜拜，
下次见，拜拜，
拜拜。
靖港那些事，樱桃小丸子博物馆，各种美味海鲜，漂亮的藻樱。我们在这里随时欢迎大家来靖港玩哦。节目最后，欢迎大家多多留言，我们将从评论中选取8名听众，赠送靖港特制的文件夹、便利贴，还有一张 USB 卡哦。我是主持人莹莹，让我们下回再见吧。